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来看利未记第十章。第十章第一节第二节说，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件，亚伦跟儿子们才刚刚完成祭司就职的典礼，承接了圣职。我们在前一章第九章看见亚伦履行了他大祭司的职分，可是紧接着第十章的一开头，这里就发生了意外。当然我们虽然觉得震惊，可是也有点觉得这两个年轻人好像咎由自取，怎么可以献上燔火呢？这两个年轻人才第一次献祭，怎么就这么悖逆？难怪上帝的刑罚来得又急又快。不过如果我们仔细的想一想事情发生的场景，似乎有一些地方不是那么容易的理解。你记得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拿达亚比户，他们是在会幕服侍的，在会幕服侍从祭坛上面取火应该是理所当然，要从其他的地方带了火种来，在远古时期其实反而非常非常的麻烦。拿达亚比户在想什么呢？为什么舍近求远以至于他们惹祸上身呢？有人指出，在这里经文说到所献的是燔火，并不是在第一次提到火的时候，那里讲他们盛上火加上香，称为燔火是在加上香之后，所以有人认为这里其实真正的关键是香。如果我们参照出埃及记30章34到37节的描述，我们大概会认为问题出在拿达亚比户，他们没有使用合乎法则的香，所以招致上帝的愤怒。不过如果我们再参考一些其他的翻译版本，我们就会发现这里的问题其实非常复杂。现代中文译本在这里的翻译是，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了火，烧了香，把它献给上主，但这是凡俗的香火，因为上主并没有命令他们献这香火，突然上主降火在自己面前，把他们就地烧死。按照现代中文的译本，香火在这里之所以是凡俗的，是因为上帝根本就没有命令献这香火。换句话说，凡俗的不是火的来源，也不是香的材料，而是献香火的意念。还有许许多多类似但是稍微有一点点差异的看法，认为按照出埃及记30章的记载，第7节第8节那里提到亚伦在坛上要烧新香料做的香，每早晨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香，所以认为是大祭司亚伦可以烧香，但是他的两个儿子未必。如果我们参考上下文，的确上下文在经文的阅读当中常常是很重要判断的依据，所以有人就根据这里的下文提出了另外的看法。在这里亚伦的两个儿子死了以后，神单单的对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第9、第10节，死亡、圣俗等等这些关键字的出现，使得有一些人主张拿达跟亚比户在这里的问题是因为他们喝了酒，上帝明说清酒浓酒都不可喝，这两个人酒后的失态招致了上帝的审判。 的确，第九、第十节是这段事件立即的下文，但是上下文的关系到底是单纯的时间性，还是有逻辑因果的关系，这是我们不容易确定的。在利未记第16章1到2节，说不定我们有更重要需要考虑的因素。那里提到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到柜上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这里进到耶和华面前，似乎暗示拿达跟亚比户因为太接近上帝，所以他们侵犯了上帝的神圣，亚伦所以被警戒不可随时进入幔子内，免得他死亡。当然这里也提到神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这也许是另外一个关键。从我们刚刚所说的，各位大概可以发现，第十章一到二节拿达亚比户的死亡是一个很不容易理解的事件，但是对我们侍奉神的人来说，却是一个非常重要需要了解的事件。这两个人究竟为什么死呢？不管酒在这个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如何，单单的说他们因为饮酒而死亡，显然没有注意到问题的关键。饮酒可能是一个影响，但是喝了酒之后到底做了什么，说不定才是需要讨论的。如果这里提到是因为他们献香火，也许我们得回头考虑献香的用途在哪里。研究古近东宗教信仰风俗的学者告诉我们，在古近东因为天气非常非常的炎热，所以恶臭呢相当的普遍，臭味跟腐败甚至于是尸体腐烂，这种破坏力量，破坏力量又跟邪恶势力相关联，大概是相当的理解。他们闻到这个恶臭，想到或看到尸体的腐败，然后想象背后有邪恶势力，这大概是一个古近东的人在他的文化情境里头很容易的观念。相反的，香气可以遮盖，可以胜过臭味。一个人可能身上有一些体臭，但是他使用了一些香水香料之后，在他周围的人就不觉得那个气味这么的不能接受，所以香气被视为可以使人和神明相近，特别是跟美善的神相近。另外一个，在他们的想象当中，这个也许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是比较需要花一点力气来理解的，当烧这个香，那个香气上腾的时候，对古时候的人来说，这些香气上腾的这些烟雾好像搭了一座桥，在神和人中间，透过这个香气，透过这个桥，神和人的世界可以有关联。我们记得当可拉一党的人挑战摩西亚伦的时候，摩西对他们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可拉一党的人认为，既然神的会幕就在以色列当中，所以以色列个个都是圣洁，既然以色列个个都是圣洁，都可以承接启示，为什么在以色列当中发号施令的是摩西和亚伦呢？所以他们控告摩西跟亚伦是擅自专权，这两个人呢霸占了神和人中间那个启示的特权，他们要求摩西亚伦应该要交出这个权利，因为以色列个个都是圣洁，都可以承接启示。摩西在这里的回答是，每一个人都带着香炉来，明天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成为圣洁。用我们刚刚所解释的那个画面来想象，摩西的意思对古近东的人来说是，我们大家都献香火为祭，我们都搭一座桥，我们来看看神， 我们的神耶和华神透过哪一个人所献的香所筑的桥来到我们当中，那一个人显然就是神传讲启示的那个管道。所以从这里摩西要说，我们不需要在这边逞口舌之能，明天早上我们看神拣选谁，谁成为那个启示的管道，谁就成为我们当中神所拣选的。在以西结书，先知以西结见证南国在快灭亡的时候，曾经在圣所的密室内，在四面的墙上画着各样爬物和可憎的走兽，以及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在这些像前有以色列家70个长老站立，沙番的儿子亚撒尼亚也站在其中，个人手拿香炉，烟云的香气上腾。以西结书第八章10-11节，从这段描述我们可以看出来，以色列长老显然因为南国的国家前景堪忧，每一个人都很担心，不知道将来到底会如何，国家要如何走出目前的困境。这些长老呢，在各式各样的神像面前烧香，他们搭起各式各样的桥梁，要看哪一位神明愿意显灵，愿意透过他们所搭的桥来到他们当中。对他们来说真的是病急乱投医，只要有神明愿意显灵，他们好像都愿意敬拜的样子。回到利未记的这段经文，那个场景还不只是敬拜而已。我们在第九章里头看到亚伦跟儿子承接了祭司圣职的典礼，他们沐浴，他们换上华美的衣袍，他们献了赎罪祭、燔祭等等各式各样的祭。我们看见他们7天之久在会幕的门口预备自己，到了第八章，到第八天就职的程序已经完成。亚伦是不是被这位大能可畏的神接纳，是所有以色列人关心的问题。在摩西吩咐亚伦献上当献的祭，而且应许上帝的荣光就会显现的时候，亚伦呢按照摩西的吩咐就一一的做了。经文告诉我们，最后果然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利未记第9章23-24节。从这里看起来，亚伦成为上帝悦纳的祭司，以色列从此跟上帝中间有了关系的中保，有了启示的管道。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拿达和亚比户出现，手上拿着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要献给神。如果我们回到我们刚刚所说的就献香的意义来说，那是期望看见上帝的降临，那是渴望上帝的显现。其整个献祭的过程是要透过烟气上腾来搭起神和人中间的桥梁。问题是亚伦的职分以及他的顺服，他按着摩西所吩咐的每一个都照做，已经使得神的荣光显现。我们可以很清楚的说，上帝已经很具体了，与他们同在了。拿达跟亚比户在这里的错在于他们不应该在神已经显现了之后又献香，好像神不在他们当中，好像神仍然需要一个特定的桥梁才到一样。也许我们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讲，如果今天我邀请你到我们家来跟我一起喝咖啡聊天，你果然按着我们约定的时间来了，我打开门接待你进了我们家，我们开始坐下来喝咖啡吃点心聊天，我跟你谈话到了一半，突然之间我就起身，我又跑到你家去按门铃，然后我把邀请卡递给你，你已经在我家了，我还跑到你家去找你，其实说起来非常的荒谬，说不定有一点侮辱， 仿佛刚刚在我家和我一起喝咖啡聊天的那个人不是真正的你一样。拿达亚比户在这里的问题就是这个，神的荣光已经显现，神的火已经降临，悦纳了那一些燔祭和脂油。神的显现，神的同在，大概没有办法比这更直接、更具体、更清楚明白。拿达亚比户也许因为他们喝了酒的关系，也许他们受了外邦偶像敬拜的影响，因为没有看见上帝的形体，只有荣光，只有火焰，在这一些好像上帝的背影或者荣耀的余波当中，他们否定了上帝的同在。是因为这样子的理由，拿达和亚比户侵犯了上帝的神圣。难怪经文强调他们两个人所做的这件事情是上帝没有吩咐的，因为神已经在那里，当然没有必要献上香火的祭。这两个人为此付上了惨痛的代价。在我们进一步演绎这件事情所代表意义之前，也许我们该继续的往下读。第十章的最后一段提到，也许因为拿达亚比户对于上帝的吩咐没有正确的理解而闯祸，所以摩西再一次的交代亚伦以及他的两个儿子以利亚撒和以他玛，就如何处理素祭、摇祭、举祭等等这些归属祭司的部分，再一次的吩咐和交代。当摩西交代完之后，他问到了那一天赎罪祭的下落，没想到这两个人告诉他赎罪祭已经全然焚烧。摩西因而大怒，指责以利亚撒和以他玛说，这赎罪祭既是至圣的，主又给了你们，我要你们担当会众的罪孽，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赎罪，你们为何没有在圣所吃呢？第十章第十七节。摩西的论理很清楚，首先赎罪祭按照上帝的话语说的，那是至圣的，绝对不可以轻忽和处理。再来，祭司因为担当为百姓除去罪孽的职分，所以神特别的恩待祭司，把至圣的赎罪祭赏赐给原来其实不配的祭司。所以基于这两个因素，以利亚撒和以他玛万万不该把原本应该要好好享用的赎罪祭给全然焚烧了，仿佛好像上帝极大的恩宠对他们来说不屑一顾一样。各位，我们可以想象亚伦这个时候的胆战心惊，他刚刚失去了两个儿子拿达跟亚比户，现在眼看着摩西的大怒，他的另外两个儿子在赎罪祭的处理上面似乎没有真正按照摩西的吩咐，好像这两个也要大祸临头，所以他鼓起勇气的回答摩西说，今天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赎罪祭和燔祭，我又遇见这样的灾，若今天吃了赎罪祭，耶和华岂能看为美呢？第十章第十八节。我们注意到亚伦其实没有否定摩西的论点，但是他提出了一个质疑，一个看整件事情一个重要的新的观点。他指出，在刚刚才经历过儿子得罪上帝而死的情况之下，难道亚伦应该因为他得恩宠祭司的身份而沾沾自喜，在圣所里头把神所赐给他的赎罪祭在那里好好的享用？亚伦问说，难道上帝要求的只是我们死守律法的文字？如果明明我心里头因为两个儿子的死而在神面前其实我是极其的忧伤，但是我在神面前享用这些赎罪祭，我却又必须是心里头非常的感恩，喜出望外，我怎么样能够同时做到这两件事？如果我在神面前只是皮笑， 可是我的心里头却是眼泪汪汪，我怎么样子能够做得合神心意呢？如果我因为没有办法真实的享用，然后我把原来就应当是属于神的赎罪祭至圣的，把它全然焚烧，让它归属于神，是因为我今天没有那样子的情绪，能够真正按照神的心意来享用，难道上帝不会觉得这是一件美事吗？感谢神，经文告诉我们，在十章二十节说，摩西听见这话，便以为美。圣经所启示的这位神，不是一位肤浅的上帝，只在乎我们一字不差地遵守律法的文字。他是一位有智慧、有深度、一位看重美好心意的神。亚伦说到他没有办法同时兼顾他的伤痛以及赎罪祭的神圣，对他来说最好的做法是把赎罪祭全然献上。上帝完全赞同这个说法。把第十章归纳起来，我们可以发现这里头有两段非常有关联。前面是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后面是亚伦的另外两个儿子以利亚撒跟以他玛。前面两个人在没有吩咐的情况之下献香为祭，结果他们被灭绝。后面那段另外两个儿子也在没有吩咐的情况之下，他们把赎罪祭给焚烧，但是他们却保全性命。第十章告诉我们，服事的人要遵守上帝的吩咐，遵守的重点不在于文字，而在真正的精神。我们需要不断的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但愿第十章成为我们的提醒和教导。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